好，感谢主啊！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约翰一书系列，所以这是我们倒数第二讲。然后就10月份我们会把约翰系列、约翰使徒约翰书信就结束了。我们会讲犹大书，讲完犹大再反过来讲彼得前后书，再反过来讲什么？开始讲到一些提多书、腓利门书或者是提摩太前后书这些教牧书信。我们就慢慢的去完成。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讲什么？约翰什么？三书啊？我们上一次是讲了约翰二书，那约翰三书的主题是什么？按真理而行，这是约翰三书的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当然，约翰二书是讲什么？在真理里的爱心，就是爱心跟真理是不能够分离的，但是约翰二书所讲到的，真理生发出真实的爱心，爱心也在真理里面被把控，不至于我们的爱心被冷淡了、消灭了，也不让我们的爱心太泛滥，那种所谓的溺爱、放纵的爱，这都不是真正的爱。所以按真理啊，这就是约翰二一书二书所讲的，就是要。在真理里面生发出我们的爱。那这里呢是什么呢？是按真理而行，就是真理生发出爱心，爱心要实践。我们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所以我们要爱心要有所表现，否则我们只在口头上的那个爱是不够的，要有行动。所以我们今天来快速的看一看我们。大纲很简单，因为整个的就是你说几章？约翰二书就一章，对吧？约翰三书呢也就一章，所以呢这就是约翰三书。那我们看到很简单的大纲是对该优的称赞。约翰三书是比较典型的一卷什么叫私人信函，它跟约翰一书的表达不一样，它跟约翰二书的表达也不一样，跟约翰二书的表达也不一样。所以呢，他是什么？对该有的称赞里面，我们看到有是对在爱心里的问候，这是第一。第二，称赞该有信心的见证，就该有在他的信心方面，总表现出他的美好的美德。那也会讲到肯定该有信心忠心的见证，这个不容易哈。信心所带来的忠心，我们有时候满口的信心，却缺乏忠诚。没有真正的那种忠心的表现，那个信心就被大打折扣。所以信心带来的是忠诚，对真理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对教会的忠诚，夫妻之间彼此的忠诚，你对你所在的国家忠诚，就不断的来教导我们更多关乎圣经的真理。好，然后第二部分会讲什么？看到没有？所以，约翰一书，当然里边，二书、三书里面都有正面的教导，有反面的教训。所以，约翰三书是直接指责丢特腓，不是流芳百世哈。人家说，要么什么不能流芳百世，要遗臭什么万年哈。所以，这个丢特腓就被遗臭万年。那在真的上帝很特别哈，那些抵挡神的。有时候你不要怪被直接的提名出来，被直接的去留在圣经里面来看到抵挡神的人，他要面对上帝永恒的审判，当然是更悲惨。所以丢特腓有几个问题，指责丢特腓的骄傲。我们大家知道，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们所有人的败坏跟堕落，都是跟我们的狂心有关系。跟我们的很多骄傲有关系。好，然后呢，人们同时指出什么呢？哎，不走了哈。好，就是对低米丢的称赞。哎，里边仍然对一位我们不太了解的一个什么弟兄哈，那有个称赞。所以呢，这低米丢称赞，然后呢，最后再来祝福。所以很简单，我们会有两次，先讲正面的，后面讲，就像我们约翰一书很有约翰三二书哈。 你要什么？你要在真理里面有爱心，但你要远离一切的假教师。所以约翰爱书也是这样的，相讲正面的，但也会讲反面的，就是要防备假教师，远离假教师。那约翰 三书也是这样的，相讲对该犹的称赞，但是也责备了丢特斐，在教会里面好为首的丢特斐。我们是下一次来看，我们在国庆的可能是不是，或者我们不讲这个，或者讲特修会里面一个主题，反正我们在十月份会把约翰爱书给讲完。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那我们说对该犹的称赞里面，首先我们说这个书信是跟其他的书信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在圣经里面私人信函不多，私人信函一般都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父亲对属灵儿子的教导，都是属灵父亲对属灵儿女的教导。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爱心里的问候里面，我们说这是 约翰对什么对该犹的一个教导哈。所以呢，就是说保罗给我们这，我看了哈，在新约里面有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两卷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都是保罗个人写给私人的，包括写给提多，这都是属灵的父亲写给属灵儿子的书信，这个属灵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在爱心里的问候里面，那么这个该犹，也就是这个，这是约翰三书，也是跟前面约翰一书、爱书有点格式是不一样的。如果第一约翰一书都没有说写给谁的，他直接阐明真理。约翰爱书是使徒约翰写给教会的，写给众教会的。那约翰三书是完全的一个私人的什么，典型的私人信函，是有点不一样。他是使徒约翰写给该犹的，当然该犹记载不多，只是指什么当时的教会的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他是一个愿意看看他为什么会被使徒约翰直接写信给他呢，跟他有直接的私人的这种信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那他说亲爱的哥，就是我，当然这是我们先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私人信函，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快点看嘛，写信人自称的身份什么呢？他这里是做长老的，他这里不是讲使徒，不像保罗写给都是说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当然说有时候是讲耶稣基督的仆人，有的是说做耶稣基督什么一个不同的教会的身份里面，他有他的目标。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他说我是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我们说长老的概念是什么概念？那表达什么？他是一个又长又老吗？年龄不一定，但是 他已经又长又老了，但是讲他的属灵身份是一个什么长老的身份，他要欣赏爱护这些在教会里的这些日新的弟兄姐妹。当然这里我不能多讲，因为在彼得后书里边也专门讲了我做长老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希望自己有什么样的见证和榜样，希望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得到很好的生命的造就。所以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那做长老的我们今天不去发挥太多，我们说无论如何你是属灵生命比一般的弟兄姐妹又长又老，是这个老不是指年龄的老，来什么更老练，更有生命的成熟度，更懂得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好，那我们就写什么呢？写对信人称呼什么？是当然对受信人称呼什么？是亲爱的。哎，可能中国人一般不太，女士们还是可以随便表达出来哈。姊妹们跟姊妹们说亲爱的哈。我在大理老听到他们互相姊妹们称亲爱的哈，这有点肉麻哈，但也不错。当然姊妹跟姊妹之间还可以讲，那弟兄之间除了夫妻之外不能乱讲哈，在中国这个词比较敏感对吧，但是同性之间也好，或者这个复数的称呼是可以的， 那我比如说，亲爱的恩里之家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个没问题，我对弟兄也可以这样讲，对吧？无论弟兄姐妹在里面，你具体的这称呼可以啊，单个的姊妹跟姊妹可以表示亲爱哈，那弟兄跟弟兄之间也可以讲，但一般弟兄不太讲亲爱的谢振川弟兄，那可能写信可以，写信叫书面语哈，口语上可能不太好哈，口语上可能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可能什么？亲爱的菲利普，就每次不是亲爱的菲利普起来祷告，看有点肉麻，好，不要这样。一般的话呢，就是直接就称呼就好。中国人可能就不叫啊，但是呢，我想在美国好像也很少讲称呼，你说亲爱的，那弟兄跟弟兄之间也很少，口语很少这样称呼哈。但是在某些感情激动的时候可以，我们朱弟兄有时候比较容易感情激动一下哈，比较平时不太爱表达，但一旦呢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呢。那比姊妹的柔情蜜意还要厉害，那也挺好的。那就是表达了彼此的这种亲爱是可以的。那这里呢，因为书信是没有问题的。书信什么？我以前好像我跟你所有的写信都可以吧？就 dear dear， 我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当然单独跟姊妹写信不能用 dear 哈。在中国本来也没有问题，但是可能在文化里面可能还是要小心一点哈，避免误解对吧？别人是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意思呢？这个要小心，要小心。啊，当然了，我很少跟姊妹单独写信，好像哈，除了跟自己的以前的妻子写信可以哈，或者是还没有，好像也没写过几封信，就直接电话了后来哈。但是，除非跟什么，跟自己父母啊，跟自己兄弟姊妹可以，但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说这个情爱是真实的情爱，弟兄之间真的是有情有爱。为什么？因为随着你信仰的成熟度，你发现你不信主的朋友是还可以有，还可以有一些。不信主的一些同学战友是吧，那种各种的关系，但后来你发现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的来跟你一起来追求主的话，你发现越来越不亲爱了，对不对？就在主里边那些人才是你又亲又爱的人。中国话叫远亲不如什么近邻，近邻不如什么，不如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弟兄姐妹。其实很遗憾，我们家这个邻居最近搬走了，他搬走的第二天就开始装修了。那后来我们总是觉得这是打了个招呼，那个他家有个老人是也是中风的，每次在以前还走出来走走，每次一走楼梯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边走边念阿弥陀佛，后来也没见怎么好。但是后来，但是我们一直想，但是后来也没有真正的能够做，因为我们的一梯两户一共就两家人，我跟那个他的妻子有几次那个女士跟我聊过两三次，就是礼貌性的聊聊天，就是最多碰到聊聊天，但是真正没有好好的跟他有福音的这种传讲哈，那就是，但是他们搬家了，那搬家了，所以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时候是这样的，近邻好像也很陌生，甚至在一起住了五六年的时间，甚至六七，应该六七，从我们搬到那个房子就已经六七年了，好像就跟他是邻居，好像也没有办法有真正的交流，所以呢。人生就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那个很近的邻居，因为没有信仰共同，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感谢，但是我们在主里面什么是亲爱的？真的吗？那自己去问，你跟你主内的弟兄姐妹是不是亲爱的？这个是需要主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看受信人的表，对受信人的表达是什么呢？受信人是写信人诚心所爱的。这个什么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不是假虚假的关系，不是在那里什么演戏的，不是在那里作秀的，乃是是不是真的从内心所生发出来的，诚心所爱的。这个我们要能够明白。好，我们快一点的来看，我们来看什么？我们就这是在问候里面，我们找到了四个什么很重要的信息哈，就帮助我们首先。来确认我们在主里面的彼此爱的关系，彼此爱的关系，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好，我们来看看对该有称赞该有信心的见证。这个首先，来什么的时候，对亲爱弟兄的兄，大家用什么？我们说一般说弟兄姊妹，对不对？但这里什么呢？中文的表达呢什么？亲爱的兄弟啊。那我们一般在中国人表达里面，我的骨肉同胞。我们一般不叫弟兄，对吧？比如说我叫我的哥哥，叫我的弟弟们，我不叫弟兄，这都叫什么？一般中国的言语跟英文是一样的哈，就是说兄弟，对吧？就我的骨肉兄弟嘛，一般都 称自己的骨肉同胞兄弟，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又叫什么弟兄，但是这卷书他什么呢叫亲爱的兄弟啊。那在中文的发音呢可能是体会这个真理的这种情感哈，就是说又是弟兄又是什么兄弟的感觉，就显得在中国的语言表达里面好像就更亲密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的兄弟不信主可能也不够亲密，对不对？兄弟姐妹也不够亲密，但是你是弟兄啊，我们说一般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可以说叫官方语，无论我们的关系好不好，只要信主的话可以说是亲爱的弟兄。但是如果说弟兄加上什么兄弟，就亲善加亲的感觉，好像关系就更加的密切一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他叫什么亲，对亲爱兄弟的祝愿。所以我也用了中文那种和合本的翻译呢，他说亲爱的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兄弟原文是什么，是没有的哈，就是亲爱的，就是其实就是表达什么在族内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这个呢是中文的圣经里边那神的仆人们哈，为了加强这个体会这个使徒约翰跟该犹的那个美好的关系，不但是在族里面的兄弟关系，更是私人之间的一个弟兄关系，这个是可以体会的。我喜欢有中国的语言哈，有时候表达的东西有时候更能帮助我们体会说兄弟加弟兄般的情谊。为什么呢？因为这份书信确实是个人信函，就表达了，而且在整个的语气里面，从第一节的问安里面你可以体会到弟兄加兄弟的情谊。为什么呢？你看亲爱的是诚心所爱的，所以在弟兄的基础上成为兄弟就不为过了。好，对，我希望我们对中国人哈，我们对中文圣经的理解，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跟那个海珠区宗教局的那些人和那个公安讲，请你们一定要相信中国站立在中国拣选的基督徒绝对不是跟从一个洋教，也不是被什么什么 西方什么东西的什么什么基督教什么洗脑，都错了。上帝对每个民族的拣选都是独特的，都是直接的关系。我们是跟世界普世的弟兄姐妹都是一家人，但是你们要相信中国的基督徒也有上帝对中国基督徒的特别带领。所以为什么我愿意福音本土化，福音尽可能跟中国人做一个基督徒尽可能理解神对中国的神的儿女的也有他的特别的带领。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请你们放心，我们没有什么统言媚外的概念，也不是什么我跟从一个洋教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和平演变的，这些都是被淘汰的错误的那个思潮，已经过时了，知道吗？已经不再是什么，是说停留在50年前80年前那些对基督教信仰的误解。我跟他们讲，这是上帝对中国基督徒特别带领。所以我什么呢，我认为这个翻译我喜欢，就是把这个兄弟弟兄翻译成兄弟，主要是表达了他个人之间，除了在真理上，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说，哎，我们就是一个教会弟兄姐妹，就是什么，就是例行公事，久了变成一个什么，变成宗教的关系而已。最多我们是基督教的教友关系。我跟你讲啊，这个很糟糕。如果你把弟兄姐妹的关系，但是这个教友的关系，甚至面和心不和，骨子里边很多的苦毒跟怨恨。但又不得不在一起表面的宗教服饰，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诚的抱着什么呢，所愿，你看到没有？所以使徒约翰愿该犹凡事兴善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他的灵魂兴盛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个真诚的问候。真诚问候什么呢？说你看到没有，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精神一样的。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身体跟灵魂都能够健壮，都能够兴盛，挺好的。我这两年一直在训练，我跟 Unity 训练，我们打网球哈，打网球，打网球，但是好像他的兴趣不太大，但是呢我一直祷告主什么呢，哎呀，给我一个我球友吧， 怎么一个球员呢？就是能够彼此打网球的人，一个礼拜打一次网球吧，挺好的。就好久没打了，结果前天呢跟 David 我们打了一场球啊，还不错，可惜他不能待很久哈。那我说，哎，如果你有机会再来学习的话，我们还是先争取一个礼拜打一场网球，能够什么？那我就弟兄之间，我们有属灵的彼此鼓励和追求，彼此交通，是吧？前天晚上我们打网球打了不多，也天黑了，没打的半个多小时就天黑了。但是昨天晚上他在我办公室，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本来说很短一点时间呢，所以但是呢，参加这个历史课的学习完之后，他就留下来，就在我的办公室，我们两个弟兄单独就聊了两个来小时，两个多小时，啊，我们说既有我们的，哎，就是我们希望什么呢？就既有身体上的锻炼也挺好的，还有属灵的交通，我觉得很适合这个经文哈，很适合经文，就什么呢？我们凡事要兴盛，身体要健壮，哎呀们，正如我们的灵魂要兴盛一样的，那种更多属灵的彼此鼓励，这是我一直喜欢的。喜欢的就既有我们，特别是在教育施工里面哈，我喜欢那些孩子们哈，就既有什么属灵的成长，也有什么，也有就是叫智慧，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品格在增长。第二呢，他们的学业上也能够很好的进步，当然还有身体的健康。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基督化教育的四大理念，对不对？就是坚定的信仰根基带来智慧，美好的属灵品德建立聪明，卓越的知识才能带来技能，美好的体育活动带来健康。一定要让我们特别这些孩子们跟我们一样叫什么身心灵一起的健康的全人的发展和不断的进步，在基督里面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什么，其实我们对我们彼此的，我看你看老约翰对这个该忧是这个祝福，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能够祝福，甚至我们在基督化教育施工里面，我们仍然全面的强调这四个方面，你的对信仰的领受，敬畏神便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然后建立我们的什么技能，发展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同时保证我们的健康，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其实特别是我们哈，我们你看我们的灵性长老啊，还是喜欢游泳，对不对？年轻时候喜欢游泳，我听说以前华西医科大那个100米自由泳的记录被他保持了很多年，保持了很多年，可能最后他被人破掉。那现在他参加老年，还没到老年，这个游泳比赛，参加一些老年游泳比赛，所以我觉得挺好的。那我以前我觉得我们教会有这个，特别我们中年人哈，能够有机会一起的打打羽毛球啊，是挺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五年面呢，我们呢，当然我们更重要的，更多的有属灵的交通哈，就是属灵的跟身体的，其实我认为彼此的一些运动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记得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弟兄姐妹哈，很喜欢运动是很好的事情，有属灵的运动，每天属灵运动，也有我们身体的运动，有些体育的爱好，我一直很喜欢这种概念。所以我一直想，无论我到多大年龄，我应该争取每个礼拜打一场网球，能够保持规律性的运动，所以让我们的身体跟灵魂一起健壮，一起的什么来兴盛。好，这个是我们彼此的祝福，我觉得也是我们今天好来自另外弟兄的见证。来自另外弟兄的见证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就是见证该忧心存真理还不够，而且怎么样，按真理而行，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有的时候我知道真理，我却没有行出真理，很麻烦，这个法利赛人的危机了。所以我们说法利赛人所教导你们的，你们要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要什么，要里外合一的。我们知道真理是一个大脑的知识还不够，我们什么这里用的什么，它是心存真理就不一样了，不就把真理圣经里面说叫进入真理，用明白真理还不够，是领受真理还不够。我喜欢什么呢，原文要做什么，进入真理， 进入真理是什么意思？就你浸泡在真理里面。大家知道中国，我们很喜欢中国人很传统嘛，那种腌的咸菜，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虽然后来有人说那个腌咸菜吃多了不好哈，但我觉得真正的中国人那个腌咸菜的，但韩国的泡菜对吧，还不够中国的咸菜更厉害，对吧？那喜欢把那个味道要到里面去。我特别喜欢我妻子去做给我吃的那个什么，做给我们吃的那个什么扇贝哈，不叫扇贝，那叫什么？就是贝壳类的哈。哎，我特别喜欢我妻子做这个给我吃，为什么？一吃我就停不下来。我为什么喜欢吃她做的呢？我觉得它的味道能够做进去，不像有些东西做的时候呢，就是外面有味道，但那个味道还没进到里面去。他一做这个吃，多少我都吃完，就是总是把它吃得光光的。所以呢，就什么原因呢？因为味道进去了，味道进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来帮助什么呢？我们基督徒嘛，就要叫什么？就是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小括号，小括号是什么呢？原文做什么？进入。哇，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基督徒就要什么？就要被先腌，我们要先那个被萝卜，被那些什么榨菜，被腌在那个什么那个各种的盐或者那种酱油那种什么精料们，一定被浸泡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完全被浸泡在真理里面。我这是我自己突然的灵感来了哈，鼓励大家就要什么，你要去被腌咸菜腌的，被腌，被什么腌呢？被真理，你要把你浸泡在真理里面。哎，这个时候你知道吗？哎，你的活出真理来就自然而然的，懂了吗？你在哪里，那个味道就来了，远远就闻到那个味道了，不是榴莲的味道啊，有点榴莲的味道。好，我们什么呢？是什么？真的是什么？基督的馨香之气，是什么？是心存真理，还有按真理而行，就有别人见证了。哎，今天我也闻到味道了，闻到谁的味道？该忧的味道，什么？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呢，我们说，你知道吗？哎，这是美好教会的传统啊。教长，为什么？如果我们的孩子要上大学，对不对？为什么很多我们会容易收到一些邮件说，请你做一个牧师也好，或者请你的老师也好，请你学校的校长写推荐信，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呢？你不能，哎呀，我是一个什么人啊？你一个人不够，你要两三个见证人推荐你，懂了吗？这个在美国他们很讲究这个的。就是你要做，包括我们做属灵事工，我们按道理来说呢，你不能只自己写一封信，还要写一个什么，还要让你曾经跟你一起过的弟兄姐妹给你写一份推荐信，这个很有用，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注重你自己跟你身边的人的彼此爱的关系，对不对？所以我们就那个，我们最近我把那个什么长老牧师那个证书什么什么是门三一真神的拣选呼召和造就，这是第一重要的，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第二就很重要，也借着众牧者的举荐，这个很重要，有众牧者的举荐。第三，当然也在弟兄姐妹的见证下。所以我们认为你作为教会的长老、牧师，或者教会的监督，包括主日学的老师，我们为什么要弟兄姐妹要投票呢？这个投票不是你选举这些弟兄姐妹做你的牧师，不是你选举出来的，是什么呢？是你们证明出来的，就是验证出来。就是牧师不是人选举出来的，是上帝所拣选呼召和造就出来的，但是也要借着众牧者的举荐，不是我要做就做了，也不是我个人喜欢你就让你做了，不是，是众牧者的举荐，然后也是众弟兄姐妹的见证，被证明出来的，你是我们的牧者，这个不能开玩笑。所以这就是要慎重再慎重。所以我觉得这个什么，有弟兄什么，他说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证明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看到没有，大家弟兄姐妹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有机会哈，要彼此的去追求。所以为什么你参加任何一个基督教的事工，你需要被人 除了你自己之外，自荐信之外，还有别人的推荐信。但这个推荐不一定笔写的，保罗说的是用什么？不是用笔墨写的，是用生命见证的。笔写只是一个表现而已，一种方式而已，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要规范什么？有洗礼证书，有牧师证书，有长老证书，这个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很多年我们也没有。但是现在我们有的原因只是稍微把它完善一下，对不对？更重要的是那个属灵的意义是很真实的。所以感谢主。所以呢，那该忧也是什么？他是重，他什么？就是什么？就是证明，弟兄来证明哈，那啊，神仆人的喜乐之心，就什么概念？神仆人听见他的属灵儿女们按真理而行，就甚喜乐，也就叫无比的喜乐。我把这两个一起了哈。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就甚喜乐，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看到没有？长老们能够有资格这样说，我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无比的喜乐。这就是什么？就是真正的教会的牧者跟信徒之间是生命与共的，这才叫生命共同体。真的，生命共同体是什么？是大家互为肢体的，是不可以分隔的。如果你一个地方教会都要分隔了，那完蛋了，你跟普世教会的关系很没有办法去融合，那需要主的怜悯。好，那我们要快一点看，那么这个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啊，肯定该有哎，来看什么？我们说一到五节是讲啊，一到四节是什么？讲当然见证该有的信心，就是他本身能够按真理而行，就是说真信的人才会顺服嘛，顺服的见证表现出你的信靠，真信靠是带来顺服的行为，对真理的顺服。那真理顺服表现出另外一个品格是什么呢？我跟你讲哈。这是现在的基督徒很小心的很难的一个品格，是什么？忠心。忠心是在信心里面所生发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弟啊，凡那些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哇，信心生发出忠心，这个忠心是什么？是彼此的忠诚。所以一个公民对他的国家要什么？要忠心，对不对？一个妻子和丈夫要对他的配偶忠心，教会的信徒要对他的教会忠心，这是一个基督徒，你参加任何一个团队，你加入这个团队，你要忠诚于你的团队，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小心，现在很多人这个时代，哪怕是基督徒当中来找忠心的人是不容易的，忠心的人。所以我们来看忠心是什么概念呢？肯定该有的忠心，对不对？它是肯定什么呢？凡他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这是对他的一个肯定。肯定基础上够不够？不够。保罗这个使徒约翰呢，对该忧不但有肯定基础上有进行对他进一步的激励，对他的鼓励，所以呢叫肯定该忧的忠心。他用爱心接待了那些什么客旅哈，做客旅哈，对。然后呢第二步，客旅弟兄的见证，你看到这里面提到两次见证了吧？一个是大家见证了该忧的信心，然后现在你接待的这些人回过头来见证你的忠心，这个不简单。所以呢，怎么呢？就是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该忧的，这里用的什么？又加了一个什么？是该忧的什么爱心？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看到没有？这里又证明了你的爱。信心生发出忠心，忠心就会生发出爱心来，这个很奇妙。一个人没有忠诚的人，你不要谈爱心，很肉麻的，都是基本上是虚假的，懂了吗？ 中心所生发的这种爱心是纯正的，是让人信赖的。我们发很多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但是让我没办法信任你，这个爱怎么去建立起来的？一定是表面的。所以感谢主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他，你看到没有？中心型前面中心什么？他们在这些被你接待的客旅弟兄在教会面前证明了该有的爱心，这个都是我们今天应该注意的哈，注意的。我们要看感谢主啊，勉哎，这里来个勉励。其实你做了已经很好了，还要继续努力，什么意思？你看，就是他若配得过神，帮助客旅弟兄完前行，这就好了。所以这个 A 点里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就证明鼓励你继续做，什么意思？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该有。不但你自己，我肯定了你的忠心，释放出爱心，而且被你接待的客旅弟兄们也见证你们呢，你的忠心释放出爱心，没关系，继续。你若配得过神，这就说你若配得过，他的该有讲的哈，就激励该有。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就什么继续，美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不要停止。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要好好的去彼此的学习这个美好的品格。第二呢，为什么？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外邦人一无所求。这些人是什么人？不是那些只是来旅游旅游的人，不是的哈，是那些什么？是叫旅行传道人。他们是为了真理的缘故出去的人。为什么？因为在使徒时代哈，你还记得吗？耶稣第一次差派使徒们不要往外边的地方去，就在犹太人地区，对不对？说什么不要带脸面挂着，对不对？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钱粮。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犹太地区，那犹太教有犹太教的背景哈，犹太人他说必须接待远人，敬畏神的人你会接待那些为神工作的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不接待神的仆人。可以显出哪些人是属他的人，哪些人是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人，不敬畏神的人。透过他们对远人的接待，来让我们认出这些谁是神的儿女，谁是不是神的儿女。这个能够看出来。所以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对外邦人是一无所求的。其实这两天我看了两个视频，一个什么视频呢？一个是一个中国的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公司老板，他竟然骑单车周游世界。他干嘛呢？他说他坚决不带一分钱，就骑单车带帐篷，带个他媒体哈有那个拍的录像哈，就说。他是声明他不要别人一分钱，走到那里饿了就到人家里面讨点饭吃一吃。他就骑个单车哦，他已经走了，从这个中国这个西部开始走的，走过俄罗斯乌克兰那边一直走，现在走到美国了。在美国我就看了他几段视频，他到饿的时候就到一些家里说，哎，就说把那个横幅拿出来说，我是一个旅游不到世界的人。他说呢，麻烦你，我饿了，给我一点东西，有个东西可以给我吃吗？他就会说看看，他就把横幅，他的英文不太好，就拿出来给他看。结果呢，哎，很多人拒绝，但是也有人接受他了，就大家就很开心，然后他就给他东西吃。哎，真的有人给他钱，他都拒绝了，他说我不能要钱，为什么呢？这次我来的旅行不是为了这个看风景的旅行，是我要检验我的精神世界的一个旅行。他就说他保证，他说在他的旅途里面出门就不带一分钱，而且在 路途上不收人别人一分钱。他说我有钱，我在中国的公司有两个公司，我有钱，但我出来这次绝对不能拿一分钱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要来看一看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我自己的认知，看看我精神境界到什么呢。他说他打算3个月的时间在外面，现在还在美国，现在正在美国，就骑个单车带帐篷。但是他每次遇到，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没说。他每次都到家问到什么，说到晚上说，哎，请问这哪里有教堂？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在教堂那边搭帐篷。因为他是做自媒体的， 啊，他每次到吃完饭快天，他就请问这附近有哪里有教堂？他为什么？他我要去教堂那里搭帐篷，在那里睡觉，然后第二天继续骑。哎，结果我又看到一个什么，是一个中国人，什么少一个右胳膊，就是到这里就没有了，还没有腿，他有个假肢。他骑单车，这是在非洲旅行，也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当然，这些东西他好像不是基督徒，但我觉得在那个时代，我告诉你啊，但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旅行布道的基督徒是很多的。你知道吗？其实我前几年遇到一个韩国，在韩国读韩国神学院的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什么呢？他们是最后半年，甚至大半年，怎么呢？就要求神学生出去旅行布道，就告诉他们不给他们一分钱。哦，不对，应该是给他在2、3个月里面给他多少？他给就给他几百块，几百块什么呢？你要在这个里面你怎么去开始旅行布道？他就会沿着，我记得他沿着那个什么朝鲜半岛哈，那下面那个他就会南韩嘛，他就会到有我知道最南有个釜山嘛，他就会沿着那个沿海这个航线一直转。半岛转过去，就说看看你在这个半年之内能不能够传福音。他有意的就体验这个当时的那些使徒们，就是不带银钱很多，就带2身衣服，就带一点钱就出门了，就看看你在那体验一下那个什么旅行步道的那种生活。他说他们这个神学院是每一批毕业生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挺好，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模仿。因为那个时候，因为后来你要耶稣对使徒说："现在你们什么要有钱，你要带着了，有衣服要带着。为什么呢？因为世界险恶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肯定要什么往外邦人地区去传福音了，可能就不一定不带这些东西了。所以这是每个人的，所以对外邦一无所求，这是神的仆人们值得尊重的。我们理所当然的应该接待他们。好，第三，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他们与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看到没有？这就是一起做工的。"你知道吗？其实本来今天有一个神的仆人来，我想让他做见证的，但是他推迟了。本来我们计划邀请圣经退休中心邀请海南的一个弟兄是牧师，他一直在黎族跟苗族事工十几年了，他有3个孩子。这次我上次我去海南的，本来那天晚上要见他的，结果他等我等到我们太晚了，我有没有我们过海的时候太晚了，结果呢晚上又从海口直接往昌江去赶。刚才就已经10点了，9点快10点了，所以他们我说你们不要等我们睡，你们睡觉吧，我们到时候有一个弟兄等我们，我们就吃点东西，我们要赶快睡觉，所以就没有见到这个牧师。后来本来第三天要去这个地方的，后来呢又他们正好他们教堂旁边的一个家人信主的家庭亲人去世，就我们就没去，说你去来我们没有时间接待你，正在办理这个去世的弟兄姐妹的这个告别会，所以你们来了我们也不能接待你们，我们也没去，所以没见到。所以现在我们就邀请什么呢？邀请他什么呢？本来是我鼓励邀请他是在这前2天星期五来到广州，让他参加我们的组织崇拜，然后让他上来给他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海南十几年的在黎族跟苗族的服饰里面他怎么去服饰的，然后我们会有安排，或者我们教会的长着至少会请他吃饭一起聊一聊，他住在我们的退休中心，也可以甚至教会的会员弟兄姐妹都可以愿意跟他交往的，都可以。可以轮流请他吃顿饭，跟他交通一下。我们是开放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会员制的教会哈，就是既然教会请来的客人，弟兄姐妹都可以跟他交往，都跟他交往。但可惜他们，他说他正好现在因为有些事情会推迟到后面再来。那我觉得什么？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不容易，夫妻两个带着生了3个孩子在海南坚持十几年的这种服侍，我知道很艰难。那个以前都骑摩托车。骑摩托车的，现在好像说买一部比较旧的二手车还是什么，就好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在服侍这个黎族跟苗族的教会，所以我们觉得，我为什么跟他表达？我如果上帝带领，我们能够对你有所支持，无论属灵上的，或者将来真的客观上你的经济上有困难，如果神真的让我们有负担，对我们天主教会弟兄姐妹能够一起来愿意支持你一些，是主给我们的恩典，是让我们能够跟在你的事工上有份。一定要记得，就是说我们能够跟不同层面的支持哈，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不是我们去帮助了别人，反而是别人的服事让我们能够参与他们的服事，绝对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你知道吗？所以如果你坚持支持一个神的仆人去传教，你知道吗？无论你在代祷里面支持，甚至在物质上对他有所帮助，在爱心里面对他有所支持，都是跟他同工的关系，上帝会纪念你的。你不能去，但你支持他在那里做，神也纪念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也不认识他，哎呀我也不了解他，我就不去了，我没有负担。我跟你讲，基督徒要拓展你的境界哈，不要觉得哎那个人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帮他呢？我没感动。当然不了解他你不能随便帮，但如果真的大家弟兄姐妹都愿意，特别是天主教会，我们说哎大家真的通过跟他交通，在他为他带导，属灵上能够我们给他一些引导，甚至他物质上真的有缺乏，我们给他一点帮助，都是有恩典的，有意义的。好，这个就是我们快一点的看的哈，就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一定要记得，你不一定直接参与，但你可以间接参与。你可以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你可以在什么属灵上给他一些支持，个人有跟他有些来往，甚至在物质上对他也有所帮助，这个是有意义的。好，那我们来看看，那我们开始，我就再总结了哈。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对不对？这个我的内容已经讲完了，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主真理做工。好，那我们下面开始给大家应用，应用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只抓住一个要点，基督徒在乐于接待远人方面的美德，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教导的。我今天只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你必须有一个好品格，要乐于接待远人。我讲的是那些神的仆人们哈，神的仆人们千万不要吝啬这一块，不要吝啬，不要你觉得哎呀我家地方不够，或者我的经济上不够，我自己都不够了，我还接待别人。我觉得北方很多教会是很美好的见证哈，叫接待家庭嘛，我觉得很有意义。好，你们务要残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接待了什么。这是很有名的经文哈，我希望大家，我们不去看了，其实在创世纪什么，在创世纪十八什么，哦，这个好像没电了嘛，哎呦，一个创世纪十八十九章，对不对？其实什么，就是一个亚伯拉罕接待了天使，也接待了上帝，对不对？罗德也是如此，罗德在索多玛阿摩拉那个罪恶之城，他竟然接待客旅，结果谁知道是什么？天使。这个我不多讲了，就这神的仆人，他们接待的好像普通人而已。你知道吗？以色列什么传统？如果在夜里外乡人在你这个城市，对不对？到你这个村落里面，如果晚上他没有，你没有接待他回家，在街头过夜，就是你这个城里这个村里的人的罪恶。你不可以的，你不可以让一个客观原因到你这里来，结果晚上竟然没有人接待他，让他在街头过夜，这是一个村人要悔改，一个城里人要悔改。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哈，他们很看重这个。好，那我们什么呢？乐意接待远人是什么？是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里面所提到的，以及提多书里面一章八节所提到长老监督的美德。我跟你讲哈，喂，你作为教会的长老跟牧师，如果你不愿意接待远人的话，你要悔改。为什么？因为这个在提摩太前书二章、提多书一章讲到长老的资格里面都有这一点，要乐于接待什么远人。喂，他家他那么脏啊，不卫生怎么办啊？把我家味道搞臭了。哎，他万一在我家骗我怎么办啊？当然，你不能随便的接待人。对，但我讲的是那些主内的弟兄姐妹，当然也不一定接待到你家里去，你可以接待到302去，302暗号哈，你知道哪里就行了哈。我们可以说，如果302没有别的人，你是可以，我们已经接待过很多别的弟兄姐妹也来的客人，弟兄姐妹没有家里没有地方住的，也可以找我们，没事的，就是徒弟兄也很乐意的，那我们很愿意开放一些地方给他们住，没有关系。下午我们要接待，下午就要接待客人了，我们下午会有爸爸带着两个女儿来，他会住今天明天后天就走了，然后我们再准备接待从海南来的，我们希望这样的接待。所以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什么，就是长老们 都应该得。他第三个，又有行善的名声，接待远人，洗圣徒的什么脚，这就是典型的接待。谁？什么？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里面教会中敬虔寡妇的美德。但寡妇不要接待单独一个弟兄哈，但这个不要小心一点哈。寡妇不要接待单独的一个弟兄在你家住，这个是危险的哈，这个不太好，对吧？当然，我讲的什么是接待正常的接待，正常的接待就是敬虔的寡妇，她是接待远人，而且什么是洗圣徒脚的一个美德的一个圣徒的榜样，这也是他们的要求。所以在当时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里面就讲到了教会中真为寡妇的这些美好的姊妹，他们是认接待远人的。好了，那下面基督徒的美德是什么？就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什么款待。一定要这个美德哈。我觉得基督徒你不愿意开放家庭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可怜的家庭。基督徒要懂得开放家庭，你永远不会亏的，懂了吗？不要太紧张很多东西。当然不是说你不了解的人会你到你家把你家洗劫一空，也不是。我记得以前有几个弟兄在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有个流浪汉，他就把他接待他们家去了，那几个弟兄一起合租房子住的。结果有天告诉我什么，张老师不行了，干嘛了？他跑了，把我们家电视机也卖掉了。现在不在家，他上班。那个在本来他是我们让他们就我们想了很多办法给他，当然首先把他带去洗澡，对，洗得干干净的，流浪汉很臭的。行啊，后来慢慢就开始，那几个弟兄愿意，几个弟兄合租房子，就住在他们家，就我们就买了鞋油，鞋就是帮让他就鞋边给人擦鞋，但他也干不了几天，所以就被人赶跑了。当然他也习惯流浪了，可能有点懒惰，年轻人。后来就继续住在他们家，我们说总要找点事情给他干，干过很多事都不行。后来有一天告诉我什么事呢？哎呀，张老师他走了，把我们电视机也变卖了50块钱。然后呢，还有呢，把他的什么一双鞋子也穿跑了，那感谢主，主纪念你，啊！结果呢，后来呢，更糟糕，说哎不好，他把我身份证也拿跑了，这不行。后来还好，那个弟兄就连忙给他信息，还有那当时怎么找到他？哎，感谢主，他还把那身份证还给他了，就这个代价。后来那个人还是走了，在他那边好像住了有不到一个月就走了。把他们家里一些东西也带走了，那我说神纪念你们吧，神也纪念他们。所以有时候你要付代价的，要圣徒缺乏要帮补，但是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好，这个就是基督的美德哈。下面我们来看什么呢？反过来，基督在乐于接待远人方面的祝福是什么？我们看看，下面来了，爱是要付代价的，叫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哈。不要老是斤斤计较，也不在乎你可能哎呀我再也不做了，我上次被人骗了，或者什么他说信主原来不是的，真的都有可能。你要付爱心一定会有可能受伤害的，这是正常的，就像你做牧师的要被人伤害一样的。有时候你做教会带领者，我跟你讲，不要说跟你们有直接关系的也好，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信徒可能会影响到你，甚至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也会影响到你，很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你是神的仆人、啊、耶稣已经说了，这里我要回答一下阿伟弟兄的问题了，对吧？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说的，仆人不能高过什么主人，对不对？学生不能高过老师，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人再怎么逼迫基督徒都不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逼迫谁了？逼迫耶稣基督了，懂了吗？就说什么意思呢？耶稣是顶天立地的，我在主旁边小个子，知道吗？天塌下来不是我顶的，谁顶呢？我是学生，他是老师，我是仆人，他是主人，顶天立地的不是我，是耶稣基督，懂了吗？就是任何人逼迫我们都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够顶住的，我们顶不住的，我们早就垮了，知道吗？但是我们为什么又能够为主去受逼迫受患难，我们可以面对被人伤害呢？因为耶稣基督完全无罪，耶稣基督完全没有得罪任何人。有的老师说我没有得罪他为什么恨我？很正常，因为恨你以前已经恨耶稣了吗？你怎么感到奇怪呢？啊，你是神的仆人吗？ 如果你真的是无辜的被人恨的话，你更有福气了，弟兄姐妹啊，一定要记得哈。但因为我们自己有失误导致被人攻击，我们也要悔改，就悔改我们那个 0.5 的罪也要悔改，对吧？100%的罪，我有0.5%的罪，我要悔改我0.5%的罪，不能去计较。甚至说我完全被动的躺着就中枪了呢，那也感谢主，耶稣就是如此。你越来越像耶稣了，或者你不够像耶稣，最后造就你让你更像耶稣了，那有什么问题吗？懂了吗？不要去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不是在那里算盘跟人算的，我没有得罪他，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那你问耶稣吧。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应该被不公正对待的人，唯一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耶稣一点罪都没有，耶稣他的美德，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耶稣他不会得罪任何人，耶稣的言语不会有一句错的。那耶稣都被人恨了，我们的信仰到现在为止不是很简单，有时候我们还觉得委屈得很，还在那里大抱不平，还觉得自己很威风的被人误解了，情绪被调动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真的思考定睛在谁的身上。如果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些东西就不足介意了，没有关系的，神不会让你顶的。我跟你讲，你再受最大的委屈和冤枉都不是你能够顶得住的，因为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耶稣是你的老师，耶稣是你的主，你是他的仆人而已啊，哪有让你承担后果的？耶稣从来没有让你承担一点点的后果，我跟你讲，你承担一点点的后果早就灭亡了，早就精神错乱了。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一定要记得多一点的把目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把我们的情绪焦点也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什么能够与你与神的爱隔绝，任何的逼迫患难，哪怕为主殉道，都不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个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无罪的为你承担了所有罪的代价。求主来带领我们。好，那么祝福是什么？注意，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因为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主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这是我们上个礼拜天礼拜四晚上我们查经学的，对不对？我们是星期四晚上小组正在查马太福音第十章，正在查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这样的，接待主的主赏赐你，接待先知的你有先知的赏赐，接待义人的有义人的赏赐，接待门徒的有门徒的赏赐，很简单很清晰，好好去领受就好了，好好去领受，主不会亏待你的。好，我们来看一个。好，这是什么呢？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留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呢？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监里你 来看你呢？主完全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一个弟兄中，我在弟兄中一个小最小的身上，就做在我身上啦。看到没有？这是在耶稣最后的审判哈，在马太福音第25章，山羊跟绵羊，耶稣主说：“你这些义人来吧，请享受我给你的永生吧。”那些义人说：“怎么了？我们没做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了；渴了，给我喝了；赤身露体给我穿了。我在监狱里面来看我了。”那义人怎么讲呢？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渴了给你喝了，饿了给你吃了，赤身露体给你穿了？我没有啊，我没做啊。他们做了却不认为自己做到了，谦卑得很。我们什么时候做了？对，我主说，你坐在 主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了，你坐在一个小子上就坐在我身上了。哦，原来什么？感谢主。弟兄姐妹，山羊没有做他应该做的，还认为自己做的不错，还认为很冤枉。那个山羊，你们作恶的人往永火里去吧。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渴了没有给我喝，赤身露体没有给我穿，在监狱里没有来看我。绵羊怎么，山羊怎么讲的，你知道吗？什么时候我没见你饿过啊？意思我要见到你饿了我给你吃的，我没见到你赤身露体啊，我没有见到你在监狱里面啊，我们没见到，见到一定给你的，我们怎么会不给你呢？我们爱你，主耶稣，我们多么爱你。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坐在一个小子身上，你就不是坐在我身上。因为你遇到那么多弟兄姐妹，你竟然没有帮助他们，你们是假冒伪善的。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拜我也是枉然，你是虚假的信仰，就是这么简单。哎，是这些绵羊呢？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了；渴了，给我喝了。你看到没有？山羊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做的不错，这是山羊的神明。绵羊的神明是什么？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自己的亏欠，还认为自己没做好，这就叫绵羊。不是自以为意的，也不是整天控诉别人的罪行的人。大家注意，所以善良的绵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他的生命不一样。一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认为自己还是不配的，没有做好。善良是没有神的生命的人，他们做了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他认为自己做的不错。这是一个生命生发出来的认识的问题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他们的行为也是错误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真正去关心那些什么在逼迫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他们 不认为亏欠，不作为的罪，不作为的罪在这里体现的特别明显。他没有做，他也没有什么伤害，我对人也没有什么得罪。 No， 你得罪上帝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去关心他们，是你的罪。人不知道，你自己要去面对。人间被杀你要拦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你说我不知道，那鉴察人心肺腑的神岂不要审判你吗？弟兄姐妹，你遇到该行的善不去行，就是你的罪了。要避免中国人的不作为的罪，避免任何的人不作为的罪，基督徒避免你不作为，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哎，感谢主的是什么呢？那些绵羊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还认为自己做的不够。所以为什么保使徒约翰要勉励该犹，你已经做了，继续做，更多的做，更好的做，坚定的做。可能你被你做的人，你做的对象伤害你，出卖你，继续做，坚定不移的去做这美好的事情。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结束了哈，结束什么？我们请一起起立，我们读最后一节经文，给我们做大家一个祷告。怎么祷告呢？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得到祝福哈，得到什么祝福呢？我们做一个起立之后，我们就准备做一个结束祷告了。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一定要什么呢？就是这，就是我希望这个话不是是耶稣最后审判里面对门徒所讲的话语，也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的话语。来，预备，起。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弟兄姐妹敢于去面对挑战的事，像该犹一样的就乐意接待远人，好好的付出你的爱。要明白施比受更为有福，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去爱你身边的人，去付出你的爱，哪怕被伤害，哪怕为对方舍命，你仍然义无反顾持守信仰。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今天让你的仆人使徒约翰写信给他所亲爱的，他真心所爱的那个该犹，也算他的一个属灵的儿女，他欢喜快乐， 因为他听到了该由那些来远人的那个好美好品格，他接待那些为真理做工的那些客旅弟兄们，这个是非常难得宝贵的信心，也表现出他的忠心，生发出他的爱心，来接待那些为主的真理而奔波的人。谢谢你，你纪念该忧，你借着你的仆人对该忧的欣赏和鼓励，也激励了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那么就在主里面很好的成长，那么在主里面更好的面对我们的人生，好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彼此激励，勉励行善，激发爱心来勉励行善，让我们不是彼此的消耗，彼此的冷淡，彼此的嫉妒，彼此的怨恨，这不是真教会应该有的状态。那么主里面每个人愿意被你的灵所恩膏，被你圣灵所火热，让我们能够拿掉我们自己任何自私的骄傲、嫉妒、怨恨，来用基督你自己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总是在数算我们自己的损失，总在数算别人对我们的得罪，我们没有办法来为主发光，我们没有办法来日程的来被主所使用，更不要说我们怎么带动我们的家人来服侍主。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很好的悔改，很好的面对主你的话语的光照。也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就有客人来，会有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女儿来，我们求主来让我们接待他们。我们也在，其实我自己后天也会去到重庆，再去到大理，也有别人接待我，我们也愿意来彼此接待，然后回来之后再接待从海南到时候要邀请来的那个牧师跟陪伴他来的文杰弟兄，就是驸马人，我们以前的福音的对象，这也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看看有美好的交通，不但长职同工跟他们交通，甚至我们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都愿意活着跟他们交通，我们都愿意开放一些弟兄姐妹家庭来邀请他到我们家里做客，来表达我们在主里的日程，彼此的服侍，让我们这个教会继续的被继续的激励。我们教会有的那家弟兄姐妹已经很热心了，也很愿意开放家庭，也愿意在物质上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教会一个美好的见证，继续的支持我们。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这个乐意接待神的仆人的好美德放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和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以至于放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